瓶里面的水就有多少。圣经里面有说到基督徒最大的诫命啊，就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耶稣也说过他要赐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呢，一个是讲到我们要尽己的，我们俩要来对神的爱；另外一个呢是讲到我们对人的爱。所以呢，爱主我们的神就好像是这个热水瓶一样，爱人如己就好像是这个玻璃管。换句话说，我们爱神有多少，别人是看不见的，但别人怎么看见我们别人却能够看见我们是如何去爱人的。所以圣经也说了这样一句话，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当然也没有人看见他是怎么样来爱神的。所以呢，爱神是要从这个人他怎么去爱人来看得出来。当一个人爱神爱人的时候，我们能够从他如何来爱人来看出他是怎么样的爱神。神要我们如何去爱人，神会怎么样操练我们去爱人。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在这个基督徒旁边放一些是可爱的人让他去操练爱吗？还是放一些不可爱的人让他去操练爱？你会放哪一种？去爱一个可爱的人是很自然的反应，但是只有当我们去爱不可爱的人，去爱那不值得爱的人，仍然爱他，这才叫做爱。圣经神怎么爱我们，也不是我们在完全的时候，我们在完美的时候神爱我们，也不是当我们是无罪是义人的时候神爱我们。圣经告诉我们，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同样的，神要我们去爱人，不是在那人可爱的时候，不是在那个人对我们好的时候，而是我们在被得罪的时候，我们在被受伤害的时候，我们的关系被迫害的时候，神要我们去爱他。今天早上我们要从箴言一起来学习关系的修复。当别人伤害了我们，迫害我们彼此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与人和睦，我们怎么样能够去爱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你的爱就在此向我们的显明，是在我们还不配的时候，已经将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这完全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让我们真是看见你是那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我们愿意把我们全然的向你来敬拜，我们今天也把我们的金钱带到你的面前来奉献给你。主，因为是你已经把一切的丰盛都赐给我们，我们只不过是把当中的奉献给你。主，我们不仅是把我们的金钱奉献，主，我们更是要把我们的全心全人全然的摆上，当作活祭来奉献给你。主，愿你今天自己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主，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不光是领受，我们更是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主，能够来见证你，来荣耀你。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灵，阿们。别人伤害了我们，得罪了我们，我们要不去生气，我们要不发怒，其实是非常不容易去做到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这不是我们人的天性，不是我们擅长的行为。怎么样能够做到呢？在箴言19:11说到，我们一起来念：人有见识就不轻易发怒，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箴言说，有见识的人他就不轻易的发怒， 说到有见识人，他就会宽恕人的过犯。但请不要误会，在这里说到有见识的人，不是指那些懂得心理学的人，不是指那些会掌握人际关系交往技巧的这些人。箴言里面所说到智慧，所说到的见识，在九章第十节说到，我们起来念：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言不断地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有敬畏神的智慧的见识的时候，我们就不轻易发怒；当我们有敬畏神的见识的时候，我们就会宽恕人的过犯；当我们与人的关系被迫害的时候，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来敬畏神，我们怎么会有这个爱神的这个见识。首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人跟人的冲突其实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他为的呢是要来拯救我们，脱离以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捆绑。神是要用这个冲突来塑造磨练我们，这样的奥秘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超过我们自己人的想象。神一方面呢，他是用人际关系，从我们当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些困难，在我们受到挫折的时候，当我们被冤枉的时候，当我们难过的时候，反而是要让我们看清我们自己，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而活。神很技巧的借着人用意想不到的这种方式，让我们来看见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我们高抬我们自己，跟我们别人在相处的时候，其实呢我们是爱自己更多。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爱自己的本性，神要让我们知道，要让我们记得我们是罪人。但在另外一方面，神也借着冲突，他要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在我们的身上不断地来更新和塑造我们。神能使用这些冲突来胜过我们里面的罪，神使得我们能够更像基督，因而能够反映出他的样式，使得我们更知道怎么样去爱神跟爱人。我们跟别人发生冲突其实是免不了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和罪人相处一定会有冲突。我们越是接近人，我们引发冲突的机会就更多。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会透过我们一起侍奉的时候，可能透过我们在小组里面，我们跟别人的关系近了，但是呢我们也会跟他们发生一些我们想不到的这些冲突，我们想不到的这些在关系上的困难。我们在教会里面千万不要错误地认为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相处就不会有冲突，其实这反而是神他塑造我们的计划。关系的建立是需要付上代价的，而回避这些代价，我们虽然可以选择不去跟别人接触，我们也许可以避免了一些的冲突，避免了一些可能的伤害，我们避开了这些可能伤害我们的人，回避了这些的关系，我们过滤掉亏欠我们的人。但是虽然我们在生活中的冲突少了，但我们经历神的恩典也跟着减少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面对这些冲突，我们就一定会有被伤害的时候，但这也是神要我们成长的时候，神要改变我们的时候。神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而冲突呢就是帮助我们成长的这些关键。神希望我们更像耶稣基督，他就是借着这些冲突来塑造我们，操练我们对人的爱，操练我们对神的爱。在人际关系被迫害的时候，在我们被受伤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是罪人。在箴言的十章第十八节说到，我们一起来念：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罪，口出残谤的是愚妄的人。我们常常呢以为我们被人伤害了，我们就可以我们心里面呢就有这些怨恨。我自己以前呢曾经被人伤害，对于伤害我的人呢， 我就对他心里面就怀怨怀恨。在那个时候呢，我心里面所想的是怎么样，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他坏，他坏，他很坏，然后呢可以显出怎么样，我好，我好，我很好。我的目的呢，就是要让对方呢显得出他越坏呢，来表明我自己是越好。有人说呢，这是怎么样一种抹黑的做法，就是呢把对方丑化变黑了，来表明自己是越白的。其实对方黑不黑跟我白不白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两者之间一点没有一点都没有关联性，一点都没有。箴言提醒我们，当我们隐藏怨恨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对其他人说对方的这些不好，我们利用来抹黑对方，目的呢就是想要漂白我们自己。我们通常会跟别人说，我之所以会这样子，都是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样，如果他没有这样子，我就不会那样子。我们在这些呢，都是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一个典型的反应。我们得理不饶人，我们食指在指向别人的时候，认为是别人总是做出这些令人挫折这些罪的这些罪恶的事情，我们想到的都是对方。当我们只看见别人的不是，当我们只看见别人对我们不公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止息我们心里面的这些怒气，我们自己的生命不断的受损，我们的心，我们的身体不断的受到伤害折磨。我们怎么样能够发怒，把我们的发怒转化成宽恕？其实呢，没有人能够凭着自己的意志来改变我们的怒气。我们要宽恕人，我们必须要先看见我们自己，要看见我们，从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开始。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其实并没有比别人好，我们要看见我们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只有当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别人的身上，而是焦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箴言告诉我们，这就是智慧的开始。人的见识是讲到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认识，我们能认识到我们自己生命里面的亏缺，我们体会到我们在神的面前和别人一样，同样都是罪人，所以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求宽恕，同样的我们才会愿意去饶恕别人。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别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却想要用怀恨怀怨的这种方式，而不饶恕的这种方式来报复对方？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种怀怨的心、报复的心理？我们以为我们怀怨对方呢，就会受到伤害。其实真正受伤害的是谁？是我们自己。如果只是怀怨的话，对方呢不会因而得到伤害的，也不会受到任何的影响，只是把我们自己怎么样气得身体更坏，我们的情绪更糟糕，根本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怀怨的人呢，心里面就想着一种奇怪的想法，以为自己怀怨对方，越恨对方，对方呢就会越痛苦，对方就会越难过。但这两者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有自己受伤害。有个小学的老师，他在一个很偏远的乡区呢，他在教书。有一天呢，他来到他们自己班上的教室，对着所有的小朋友，这些小学生跟他们说，大家有没有心里面有没有讨厌的人？小朋友们就想一想，有的呢就没有开口不敢说，有的呢就猛点头，有有有有。老师呢就接着呢发给每一个人呢一个袋子，告诉他们说，我们来玩一个游戏，现在大家想想看，过去这一周曾经有哪些人得罪过你的，他到底呢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伤害过你？想到以后呢，你就利用放学的时候呢，到河边呢去找一块石头，把他的名字呢用一张小纸条贴在这个石头上面。如果他做的实在是非常过分呢，你就找一个怎么样 大一点的石头。如果他的错呢是比较小呢，你就找小块一点的石头。每天呢，你就把这些石头呢放在这些袋子里面，然后呢装到学校啊给老师看。学生们呢听到呢就觉得非常的有趣，很新鲜，好像很好玩，很好玩。所以呢，放学以后呢，每一个学生都抢着到河边去捡这些石头。第二天一早呢，大家都把这个装在河边里面这些石头的袋子带到学校来，然后大家很兴高采烈一起在讨论你里面有多少石头，你的石头有多大有多小。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有的人袋子怎么样，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几乎背负了成为背负不了的重担。终于呢受不了了，就跟老师抗议说，老师，我好累哦，我都背不动了。这个时候老师才开口说，那你就放下这些代表着别人过犯的石头啊。老师接着说，我们学习宽恕别人的过犯，不要把这些过犯当成是宝一样放在我们自己的心上，是自己累自己。袋里面，在这些袋子里面装的越多越大的石头，心中存留的越久，越深的仇恨所造成的负担也就越沉重。有人说，生气是用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也有人说，心里怨恨人是自己喝毒药想要来报复人，自己喝毒药来报复人，这是一件很愚蠢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被人伤害的时候，当我们被人冤枉的时候，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要记得是神在掌权。罗马书12:19说到，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一起来，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当我们被人伤害的时候，当我们被人冤枉的时候，不要急着去找人来说，找人来做审判官，我们应该先来对主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因为神是掌权的。当我们愿意先来跟神说，往往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我们心里的怨恨就消失了，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被神从神来的平安所充满了。每个人都有盲点，我们跟别人冲突的时候，我们在跟他在见面之前，想要跟他说理之前，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帮助我们，然后来看见我们自己有哪些的过错，求圣灵来检查我们自己，我是不是这个问题的症结所在，我是不是有不合情理的地方，是不是我自己不敏感还是太敏感。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神改变我们的这个成圣的工作，它是持续不断的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来进行着。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忘记了神是那拯救罪人的主，我们就会对我们自己的罪宽容，我们对别人的错误严苛。忘记了这一点，我们就会变得自义，我们就会变得缺乏耐心，爱批评，好论断，轻易的发怒。我们明明知道只有神能够改变人，但我们却想要扮演着神的角色，去论断别人，去报复别人，用自己的愤怒来改变人。当我们被得罪的时候，请记得我们是罪人，我们是被另外一个罪人的软弱冒犯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让神使用你我，成为他手中恩典的器皿。当我们与人的关系被迫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罪人，我们也要知道神要我们带着恩典与人修复关系。我们一起来念箴言的16:6-7，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敬畏耶和华的远离恶事， 人所行的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说，因为我的诚实，我是一个怜悯人的人，所以呢，我就会被原谅。换句话说呢，是因为我自己有一些好的行为，我的罪就被赦免了。听起来这好像是跟我们一般所听到的因信称义的道理相冲突。所以呢，有些人就讲这句因怜悯诚实罪孽得赎，这里的诚实呢是讲的是神的诚实，这里讲的怜悯是神的怜悯。当然这样讲听起来是合乎圣经的道理，不过在文法上面，原文的上面却不是这样子。那我们要怎么解释呢？我们要来看上下文。在上文第四节说到，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二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然后下文第九节说到，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里是讲到整段的经文呢，其实是说到神他有绝对的权柄的拣选，绝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就是神要怜悯谁神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他就恩待谁，是他来。当我们还做罪人时候，我们一点良善也没有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悔改，没有想要改过自新的时候，都在还在罪的当中，神就呼召我，神就来拯救，神他对我们的救恩的计划他就成就。我们先被神的爱，先被神拯救，先被神赦免，我们能够才能够活出当中的一点点的好，才能够去怜悯人，显出我们是蒙恩的罪得赦免的人。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他就说到一个比喻来说明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说到，有位主人他自己吸收了这一千万两的损失，这个主人是何等慷慨的一个主人。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欠政府的欠了政府十万两或是几百万的这种税，我们呢大概呢就会被面对严厉的刑罚，我们可能会被关在监狱里面。现在呢，如果说有一个富翁他愿意主动的为我们还清所有的账务，并且呢给我们足够的钱，让我们能够过好像这个富翁一样的丰富的生活，富裕的生活，我们一定会对这个富翁感到感谢不已。我们大概也会时常的想起他，常常跟别人诉说他，告诉别人这个故事。我们也会用这种从这个富翁所得来的财富，我们也可能愿意变得慷慨起来，因为我们手上的钱也是非常的多，因为这都是这个富翁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愿意去帮助有困难的人，甚至去帮助那些曾经占我们便宜的人。耶稣说的这个比喻的主人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他来了，他承受你我一切的罪的代价。以罪的代价相比，这几百万在神的眼中就好像一个微不足道的零钱一样。耶稣来了，他为我们流血，父把天上最大的这个财富借着耶稣基督倾倒在我们的身上，为了要赎我们的罪。当我们清楚意识到我们从前自己是与神为敌的，现在已经与神和好了，福音使我们知道我们与神和好，也能够让我们使人能够彼此和好。当一个基督徒看见一个恶待他的人，他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知道自己应该饶恕人，不去恼怒人，不以恶报恶。我们是不是这么样想的？除非我们能够专注到神的福音，除非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自己已经是一个得到救恩的人，否则我们不会想到这样子，否则我们不会去饶恕人。我们原来是与神为仇敌的，但因着耶稣他为了我们使得我们与神和好，亲自的替我们承受了这些刑罚，神把恩典给我们，神也要我们带着恩典 主动的与人修复关系。在箴言25:21-22，我们一起来念：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大家认为把炭火堆在一个人的头上，是让这个人好受呢，还是让这个人难受？你觉得是好受还是难受？我们解释经文的时候呢，很容易呢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从我们自己的文化背景来诠释，那我们就产生一些错误的解释。今天如果我们还去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我们在老街的时候，这些街道上面，我们常常会看见有些人呢，还是把一盘的面包放在头上，那把这些东西放在头上，这样子来走路，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他的两个手是什么？是空的，他还可以再拿别的东西。对古代人来说，火是非常重要的。有时候不小心家里的火熄灭了，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拿一个盆子垫，然后垫一块布放在他的头上，跑去隔壁说：拜托拜托，借个火。那火要怎么给他呢？就是连家里面的这个炭怎么样给他，而这个炭是怎么样，是烧着的，是有火的。那火在这个炭里面是烧着的，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好邻居，你知道你的邻居你的隔壁的邻居已经断炊了，没火了，你呢就把你火炉里面已经烧着这个炭跟火呢一起放在他的盆子里面，对方呢就可以放在他的头上，很高兴的回家去了。所以呢，把炭火放在对方的头上，也就是说要满足他最基本的需要，他最急迫的需要，并不是说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把他的头发全烧掉。这句话的意思跟前面的一节话是一样的。你的敌人若饿了，你给他吃；渴了，你给他喝；他断炊了，你就给他炭火。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要爱你的仇敌，虽然他是你的敌人，你还是要照顾他的需要。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也正是因为如此，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必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曾经有个牧师，他讲了一个真实的例子。在中国的华南有一对兄弟呢，他们两个人都是基督徒，他们是做农夫的。我们知道在华南呢是怎么样，有很多的水田，在台湾也是有，那多半这些是梯田，种水稻的时候呢是需要打水的，当时打水呢不是用机器的，那都是到山下里面，到河谷里面去挑水，然后用担子挑着水再挑到这个山上在这个梯田里面去灌水，所以是非常的辛苦。这对兄弟俩呢，他们就是非常辛苦的，一担一担的从山下打水到田里面去。等到他们打水，今天非常的辛苦打了水以后，好不容易晚上可以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一到田里面一去看，水怎么样都没有的，都流到隔壁邻居的田，因为他的田呢是在他们的田的下方，水都流去了。因为邻居呢就取巧，在半夜的时候呢，就是他们的田埂里面怎么样挖一个洞，水呢自然呢就从上面的就流到他的这个邻居的田里面去。所以呢，这些这个兄弟俩看见了很生气，可是呢他们知道他们是基督徒，要活出基督的样式，他们宁愿自己吃亏，所以他们就把田补好了。兄弟俩呢照样拿起这个担子又到山下里面去打水，又把他们的田的水呢打满了。可是第二天照样起来一看，水又没了，又流到邻居的田里面去了。 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不断的都是这样子先把自己的田的水打满了，可是第二天又没有。他们不晓得这样的事情一直继续下去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就到教会里面去找长老，跟他们跟长老诉说这样的情况。长老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神知道，我们一起来祷告。”但就在他们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让他们想到箴言的这句话：“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所以呢，这两个兄弟呢，祷告完以后呢，他们就回去，他们就做跟以往不同的一件事情。他们先挑水，是先把邻居的水给打满了，然后呢，才把自己的田里的水打满。当他们这样子去做，第二天一看，邻居的田有水，自己的田怎么样？还是有水的。所以他们这样子做了两个礼拜以后，他们住在山脚下的邻居，他们便想，这个住在上头的这两个弟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样子偷他们的水，他也没有来找我们理论，也没有来责备我们，反而是先将我们的田里的水给打满了。邻居整天坐着呢，坐立不安，到了有一天呢，实在是受不了了，他们只好呢来找这一对的兄弟俩，向他们怎么样负荆请罪。他们原来的是一个敌人，他们照着神所喜悦的事情饶恕了他们，神就让他们的敌人成为他们的朋友。无论是别人得罪了我们，或者是我们被别人得罪，弟兄姐妹，神都期盼我们主动，因为我们是已经蒙恩的人，我们不要等待对方来行动，我们要先去找对方，先去跟他，先去饶恕对方，重建关系的破，我们要来重建我们这些破碎的关系，是何等的重要，以至于耶稣他命令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的时候，在敬拜之前，我们要先要把这个破坏的关系给修复好。耶稣说，在马太福音耶稣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不管我们怎么样算，饶恕的代价是非常高的。不论对方伤害我们的是一个小的，或者是严重的冒犯，我们要取消别人的罪，我们要来吸收这样的成本，这样的痛苦肯定是非常高的，是很难受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饶恕，我们一样需要付出代价，而且远比我们饶恕的代价更要高。我们抓住别人的过犯，虽然感觉不错，好像是在报复别人，其实呢，我们是在伤害我们自己。相对于饶恕所带来的痛，不饶恕所带来的痛是更大的，而且会麻痹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看不见我们自己在灵里面，其实我们是负债累累的。耶稣清楚地教导我们，当我们持续不肯饶恕的代价，它是永恒的。当我们习惯拒绝饶恕的时候，就代表里面我们尚未实际的清楚的体会到神的奇异的恩典。当我们不饶恕人的这些行为的底下，其实是隐藏着一颗自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心。当我们抓住别人的过犯，只会使你我变成一个更苦毒、更缺乏爱的人，最终这会迫害，不仅会迫害我们跟人的关系，更会迫害我们跟神的关系。耶稣在马太福音18章里面说到这个比喻的里面，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当那个被主人免了一千两 这个债的这个仆人，他得到主人的怜悯，得到主人的宽恕以后，他从主人的里面出来，他遇见了一个只是欠他十两的同伴，但他却狠心的拒绝他同伴的请求，不肯饶恕他。接着他做了什么事情？弟兄姐妹还没印象？他便揪着他，掐着他的喉咙，掐着他的喉咙。三十节说到，又把他下在监里。原来一个在主人的面前得到主人的宽恕，欠一千万两的这样的债的，完全被主人赦免。可是对别人欠他只是少少的十两，他不愿意饶恕。不光是不愿意饶恕，他还揪着他，掐着他的脖子，要把他下在监里。他在主人的面前表现的是这样的无辜，但随后他的不饶恕却使他从一个受害者变成是一个加害者。我们可能不会真的去掐住别人的脖子，但我们很可能从此跟那个人拒绝往来。如果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些冲突，而且去给予饶恕，一旦苦毒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是自己在喝毒药来报复对方。箴言提醒我们，炭火要堆在别人的头上，炭火不要放在我们自己的心上。弟兄姐妹，当我们被得罪的时候，我们与人的关系被迫害的时候，请记得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是被另外一个罪人的软弱冒犯了。我们要记得，我们原来是与神是仇敌的，我们是罪人，但耶稣为了我们与神和好，他亲自来担当我们的罪，接受了刑罚，是神主动的，是耶稣主动的来修复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神让我们领受了这恩典，神也要让我们带着恩典去与人修复关系。在关系被迫害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要让神来使用你我，成为他手中恩典的器皿。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在箴言在圣经里面看见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先来爱我们，先来饶恕我们，先把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欠神的债是我们一辈子都偿还不了的，但神的恩典更大。我们心里面还没有有怀孕的人，我们没有办法饶恕的人，我们就好像耶稣比喻里面的这个已经领受一千万两的仆人，我们是否也愿意饶恕那只欠我们十两的同伴，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家人，我们的邻居？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用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帮助我们记得我们自己是罪人，记得我们自己是蒙恩的罪人，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领受的恩典，用恩典来修复别人与我们的关系。让人我们看见我们能够去爱不可爱的人，我们之所以能够爱人，是因为我们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永远的慈爱来爱我们。我们软弱，但你仍然用你的恩典来充满我们。求主照着你的信实，你的恩典加添我们弟兄姐妹的力量，让他们清楚看见他们是蒙恩的人，你已经给他们能力，给他们恩典，能够在他们软弱当中显出神你的刚强。你的恩典是够他们用，他们能够饶恕曾经伤害过他们的人，他们能够原谅他们，因为他们从你那里得到更大的饶恕。我们感谢你是这一位爱我们的神，这样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圣名，阿们。在这边我们要欢迎一些新朋友，当我念到你的名字，可不可以请你站起来，我们可以认识你。